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Geekcar FM。这期节目我们非常凑巧啊，正好我有一位朋友，他是做电动滑板车的一个项目，然后他叫沈浩，然后正好他来北京出差，然后我就给他拉到我们的办公室来，跟我的另外两位朋友，一位是张岩，一位是金红都啊，然后他们两个也是之前从事过一些跟硬件开发以及软件开发相关的一些工作，所以那个今天我觉得我们聊的主题就差不多锁定在这个电动车或电动自行车或电动滑板车这个创业领域的一些事儿。哎，这样，那个咱们大家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从那个沈浩开始，好吧？
大家好，我叫沈浩。那个我做滑板车这一块的话呢，电动滑板车完全是一个兴趣爱好，因为我自己开那个电动滑板车有差不多2年多的时间，然后碰到各种坑，然后我觉得，想换一辆的话，没有找到一个让我满意的，所以我想还是自己做一辆吧。就是从这个开始，我们开始拼团队、拼资源，然后把这个事情一步步往下走。目前来说的话呢，还算比较顺利。
Okay.
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几个比较关键的参数可以看，就是说我们这个滑板车的充电。
这样、那个关于这个产品一会儿再聊。
好好，
咱先让另外两位朋友做点自我介绍。张岩。
那我先自我介绍，我叫张岩，苦逼创业者一枚。
好，那个红都，
大家好，我叫金红都，也是参加这个创业大军啊，希望能凭借大家的能力一块儿把这个事情做好。
哎，红都，我之前因为张岩之前都了解了，是在那个哪儿，
百度，
在滴滴都做过。然后红都，你原来是做什么的？
我原来是在航天院。
我
原来是在航天院，
航天做航天的是吧？
对。对对
OK， 你这个是高大上了。
哎呀，没有没有。
好，哎，对，刚才继续刚才那个话题，咱们今天节奏就快点，因为今天是周五了，都挺堵车的，大家一会儿等着下班回家呢。那个，沈浩，你刚才说到你们产品是吧？那你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你现在这个项目的一些产品的参数？
好的，可以的。就是刚刚说了，我们有几个还算亮点的一些东西吧。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款滑板车的充电时间可以就是从零到满控制在20分钟以内。就是说，那么一次充电以后，我们可以开30公里左右。那么在分量上，我们可以在7公斤左右，就是差不多你的便携性会非常高，而且它的折叠呢，我们支持向下和向上折叠两种方式。就是说，基本上从硬件上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可能就是 APP 的一些控制跟大家的也会有，因为我们的电池管理呢会比较有亮点，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电动车的电池的给你显示的格数的它的误差可能25%，所以你看到最后一格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就没底了，但是我们的电池管理是误差在1%，所以我会告诉你你的电量到底还剩多少，给你一个安全的心理安慰，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这个问题还真是想问一下张岩和沈浩，你们两个从做硬件的角度来讲，刚才那个沈浩说的这个能误差到1%的这个程度，你们觉得能做到吗？
我觉得
说实话，
我觉得挺困难的，
也挺困难的。
啊、
对，因为本身我们自己用的 iPhone 手机，实际上它都做，就是它做也没有做到，就是说真正精确到1%这一块的一个数据。
Okay.
反正我们觉得挺难的。
你这个是实时监控还是有预测的成分在里面？
实时的。
那个沈浩，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自己也有疑问，就是怎么，因为我们手机到可能到最后的电的时候就不太准了，对吧？你是怎么做到的这点？
因为这个部分呢，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个专家在给我们做这个技术的攻关，就是说达到这样的误差呢，主要是它有一项专利技术，就目前其实我还不能太多说，就是说还说，就但是就是我们测下的参数呢是在这个的误差是在1%，但是一般的是20%。
你们那个车子电池用的也是18650？
不是，对，我们就用锂电，就是聚合物锂电，
聚合物锂电，
对对对，或者是就是反正是量产的，其他的也可以，但是我们最终选哪款电池其实并不影响我们的整个这个参数，因为对每一个电芯的整个这种性能，我们会最后的调优。因为其实在手机端的你的这个监测的话是比较容易的，就是手机的电池它是单块，你为什么你在那个就是我们的电瓶车，你的伏数高的时候，你是要多电池进行拼接的，那么在这上面当中一块坏了，你就整个就报废了，所以这个上面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技术的创新。
我刚才听你说，就是这个整个车是7公斤是吧？
对。
那电池在这里边占多大空间？
差不多1斤多一点。
1斤多一点啊。
我特别好奇，就是说那个25分钟就可以把 电量充满，并且
不到二十分钟，
不到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左右，
二十
分
钟
左右
把电量充满，并且有一个30公里的一个续航，
对
对吧？
嗯，
我觉得这个
技术就挺牛的。
这我觉得是不是会对你的那个？就是充电的充电器有一些要求，比如说你要大功率充电器。
是这样子，我们的整个充电器的是在安全范围之内，36伏的安全范围之内，就是我不需要有那个的。然后，而且我们的整个这个电路管理的话呢，可以做到是你现在的普通的电池寿命的2到3倍。就是你可能如果一般的电池是充三四百次的这种充放电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做到大概600到800这个样子。
哦，提升一倍，
提升一倍。
你们有没有去就是做过一些电池方面的专业的一些测评？就是
这个已经验证过了，已经验证过了。
嗯，那你说你做的这块电池管理这一块，就是相对于咱现在这种电动汽车来说，有没有说一些借鉴作用？
其实那特斯拉的很多技术我们都是可以借鉴的，但是在就是说这种因为有些技术其实说白了也不是特别的神秘，只是你想到没想到而已。那么从能量守恒的原理来说的话呢，达到这样子的话呢，用一些小的技巧也是可以解决的，不仅仅是充，还有放的控制嘛。
对，电池单独管理那一块做起来比较好。传统的话，它电池都是一起充一起放，这样的话，它其实实际上就是说它寿命会相对短一些嘛。
嗯，
如果是都做单独管理的话，这一块其实你循环的时候，可能电量它不是同时充放，可能寿命会好很多。
嗯，
所以选浩，你们的优势就在于。有非常先进的这种 BMS 管理系统。
对对对，是这样。
OK， 就可以。
其实感觉现在电动车主要的瓶颈就在于这个电池这方面。
对，因为那个石墨烯的电池的普及可能还要2年多的时间。
嗯。
那么从它的快充来说的话，现在短期内不可能提高到那么高，就是说你一定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改善这个电路的充电，因为能量守恒，你不可能。凭空的缩短那么多时间，
看前几天发布的那个 MacBook 也是，大部分都是电池。
嗯，哎，那你们等于是做了一辆电动滑板车，但是质量就是重量可以控制在7公斤以下哈。你们
7公斤左右，现在因为产品没出来，不能说一定在7公斤以下。
你们材料是用什么材料？
材料的话呢，我们基本上是用那个钛合金和那个就是碳纤维，还有加上那个有些关键部分你没办法，只能用那个。铝材，
那这个东西你们要卖多少钱？
对啊，这听起来成本好高啊。
其实这些东西的你真正量产以后成本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因为有些我们团队里面有做自行车行业很多年的一个朋友，就是说他会给我们找一些比较好的，就是自行车已经通用的一些供货渠道，我们通用件。
等于说这供应链这边你们已经跑的差不多了，是吧？
对，一大部分，
一大部分
、啊，对，一大部分。
你们公司是在那个哪？在哪儿？
在苏州。不过做这个滑板车的这个公司的话，我们正在准备成立，还没成立。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属于自己玩的阶段，就孵化的阶段，对。
那对于这种就不管是电动自行车也好，电动滑板车也好，这个供应链或者说它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上下游基本都在哪个方位？在南方吗？在深圳吗？
其实那个我们了解了一些，也不算很全面，但是长三角这边还是比较多的，做就是自行车的一些配套的。那么好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你要找好一点的，就是焊接件的话呢，要么就台湾。那我们可能会选台湾的，但成本会高一些。
对，让你们俩选择，你们俩是会买电动滑板车还是会买电动自行车？
如果是好玩的话，我感觉我会选择电动滑板车，但是实用的话，我可能会选择电动自行车。
OK，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本身我自己开车嘛，比如说，我把车。就因为公司这附近停车很贵，然后有一些远的地方停车比较便宜，那可能就是说我会选一个滑板车，我把开车先停到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然后或者是免费的地方，之后我在那个后备箱里拿出这样一个滑板车，然后直接到
最后1公里是吧？
对对，
其实我觉得说到最后1公里，就是沈浩你们的产品的那个，就是你准备以后的销售方式，就刚才咱们聊的也觉得让我还挺新奇的哈。你们是
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也是考虑就是有车 有车的人的一个痛苦，就是说我们把它的定位也是短途交通的代步工具，就是解决你最后一公里到五公里这个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的整个销售途径呢，可能会以 4S 店的渠道为主，就是线下，线下是以 4S 店的销售，线上当然线上是肯定会有，但是因为你在买一辆滑板车的时候，其实你会考虑到一个维修的问题，像自行车的话可能维修的地方比较多，但一些就是属于新品类的一些东西呢，可能维修的地方不是特别的多，那么我们把它定义呢，就是在 4S 店，如果你有车你可以到 4S 店去保养的时候顺便把车也修了，就是这样，我们也会有推出免费保养。
哎，我看你刚才就是你给我发的那个你们的产品介绍，就是你们的 app 还能实现，就是有一个叫 follow me 是吗？那个功能
啊，对，这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
是就是说这个功能的话呢，我们是解放你的双手，就是说在我们的旗舰版，就像你买车一样，也有基本款、舒适版和旗舰版。那么我们的旗舰版的产品的功能可能分量会重一点，但是它有一点功能会比较好，就是说，当你带着你的手机，然后短距离的时候你开启 follow me 的功能，它就会跟着你走，就是说它会有人工的智能的部分跟着你跟随，而且的话呢会自动避让周围的一些不是高速的障碍物。跟随部分可能是就是通过蓝牙，就是来知道你的方位，就是通过信号的一个定位的方位，然后避让的这一块的话呢，可能通过感应器来做一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技术也都有，就像那个谷歌的，对对，谷歌的那个自动驾驶车，当然这没有那么高端，就是说，而且本身它的速度，行驶速度也不会很快，就是说会做到基本的一个避让，然后就跟着你走，这样解放你的，比如你拿着东西啊，或者是你需要它上面放一样东西的时候，它也可以跟着你。
哎，那我好奇，就是说这个滑板车它形态什么样？它是那种 scooter， 就是有把手的那种。
有把手，有把手，这一定是有把手的，因为那个不是，那是滑板，就是没有把手的四个轮子滑板。那滑板的难度要求会高，而且安全系数也会低一些。
现在大街上也看到很多人在骑这个电动滑板车，已经。
对，还挺多的。有一次我看着那个挺速度挺快的，比那自行车还要快啊。
其实我倒觉得，对于我来说最适合的还真是电动滑板车。因为一，它不像电动滑板那么难，是吧？我在那个 CES 的时候，在 Las Vegas 的时候，我试过一电动滑板，我上去差点没给我周一跟头。我觉得电动滑板车还是挺容易上手的，而且如果折起来的话，还挺方便携带的，就比电动自行车要方便携带。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毕竟重量要轻很多。对，
你们定价会在10000以下吗？
会，可能在5000左右。
5000左右。
对，
那你们对就是你们的销量有预期吗？就是这个。
目前还不好说，但是我觉得我们通过我们熟悉的一些 4S 厂商的渠道的话呢，我们铺一年之内我们大概可以铺1000家店，1000家店的话第一年的可能几万台吧，就是这样。
OK，
你们首次投放是分市还是说是全部一块儿？有没有说是比较理想好的城市？
是的话呢，其实是这样子来的，就是说我产品在正式上市之前，我肯定会有试的过程，就是说我会有大概上千辆的这个试的过程，然后试的过程有反馈以后，我们再改进，最终投放时候可能就是直接上市，就是你可以正常销售，然后在他的店里面也会有相应的。就是易损件有相应的配件。
那实际上就是我理解你这个产品还是走线下分销这种渠道模式，不会走网上这种直营模式。
线上线下嘛，有 O2O， 因为你这个产品避免不了需要有维修和售后的这个部分。
对，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这个收入是要转入到那个线下这个渠道里面去啊。因为据我了解，就是说一般像那个 4S 店里卖一些东西的话，实际上就是比如说 4S 店里卖一个行车记录仪，它可能甚至卖2000块钱，但是它的成本只有300-400块钱，因为用户就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说，哎，你这东西卖5000块钱，实际上我是不是去淘宝买1000块钱也可以搞定？
其实我们的产品绝对不会去淘宝，但是我们做的品质也绝对是很 OK 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它是滑板车中的宝马的品质，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话呢，我们还要会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贵了或者是什么样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有一款大家能够用的产品，并且能够接受的价格范围之内， 来使用它。其实你说的很好，就是说大家看到 4S 店里面有很多东西很贵，没有人去买，因为消息已经 很透明嘛，
对对对对对，
就信息已经很透明了嘛。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信息透明，他们现在卖车的价格可能赚的利润还没一个那个行车，就是你说的那个利润的行车记录仪的价格高，对，所以他们也在转变。
就是我提个简单问题，就是说淘宝上那个电动滑板车1000多块钱1500块钱就可以买的，然后别人其实他就是普通受众的话他是感知不到，就是说你这里边有多牛逼多牛逼，我觉得真是挺难的。
对，所以要体验，就是说一定是放在 4S 店里面去体验，因为如果你去 4S 店保养的话，那你一年基本上要去个3到4次吧，对吧？就正常情况3到4次，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你是很无聊的。那我们在作为这个地方做我们的体验店是会比较好，而且我的成本也会比较低。
那你就是把你目标客户全定义为有车的客户？
对，现在我们定义的就是这样子，从我们的初期就是只能是这样子。
像这种电动滑板车有没有说是面临一些政策上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
因为它是可能是算是机动车范畴吗？
不算，25国家范围的
25公里内，
对对对，
你们速度也设定在25，
对，我们速度设定在25，那25够了。
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高级版，然后可以35可以刷车？
如果你是玩家，这肯定是没有限制的嘛，对不对？
那如果就是说那个变成高功率的之后，这个里程是不是相应会减少啊？
这个肯定会有影响，这个肯定会影响。但是如果你通过这些改建，你要提高速度，你的重量肯定会增加。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不希望你的速度很高，这样不太安全。因为从滑板车我自己试下来的话呢，就是你超过35公里到40的这个就已经比较危险了。就是说从操控上来说就比较危险，所以我们也不建议你那个，因为作为一个好玩的代步工具，安全是最重要的。
你们团队现在多少人啊？
十人以内
、那大部分人都就因为你刚才咱们聊嘛，你原来是在等于在做地图方面的一些
对，我差不多做了10多年的地图相关的东西，然后本身我们自己也有就是做项目的一些经验，就是包括车商我们有还有不错的渠道，
然后等于你们设计还没出，然后可能未来会外包出去是吧？
也在找找团队合作，就是我们也非常欢迎有设计比较好的，还有就是人能加入我们来一起来做这个，因为它只是个开始，就是0到1的过程，就是只是个开始，我们会不断的去扩充。当然，在某些阶段，可能我们的设计会找一些顶级的设计师来帮我们一起参与。
Okay. 现在有初步的设计图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
目前的话呢，我们现在主要在定结构，外观这块呢，可能还真的没有我认为满意的东西可以给大家看。就是说，就是结构的部分，我们承诺的那些部分，就是我们结构上已经认证了，认证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投资方面呢？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很热，现在只要跟智能的交通出行工具方面都很热吧？应该
对，投资方面呢，我们也正在谈，现在因为还没有close，所以也没有法透露大家。
现在需要多少钱？你觉得？
硬件其实还是成本比较高的，就是说有些很多不可控的因素。那么当我们在做这款产品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考虑了很多，都是找有经验的人跟我们一起来拼这些东西。那么可能我们认为在样车出来之前可能300万左右，对，
样车出来之前300万左右，
对对对
，OK， 对，现在是自己垫钱做的，
对，现在我们自己出钱，
对，你提到就是说那个硬件这块有很多不可控的部分，就是说你能就是说分享一下经验，比如说硬件这部分都是哪些地方，因为我就说我这传统这种互联网公司做过，就是说我们都是就是说软件嘛，就是说这块产品开发迭代很快，然后也不怕出现问题，只要有问题我重新设计就好。硬件这一块你能大概说一下，就是说为什么
硬件这一块的话主要有几点，一个就是说他如果工厂给你加工，他说做不了就是做不了，而且他有些生产环节不可控的因素，品控上面不可控的因素，让你的这批产品质量不过关。就是因为交通这一块东西的话最重要是安全，就是我们提到最重要的是安全，就是当你的某个结构件不能够很保证你的安全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就是说无论是多少的速度，那你是没有太多防护的情况下，在交通路上出现任何状况都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说就是硬件这块测试要比软件要严酷的多，对吧？
对，因为你软件 软件出点问题不会死人，最多死机，对不对？但是硬件如果不巧的话，可能会有人受伤，这一点其实是蛮关键的。对，
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节目听众有很多可能也都是在正在创业，或者说也准备创业，那就是你能不能具体分享一些就你在做这个项目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这个肯定是有，但是我觉得就最重要一点，一定是要把你的想法和更多的人去聊，找一些专家去聊，因为你所有的大家都有熟悉和不熟悉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从电池从动力各方面我们都碰到了很多支持我们和我们一起的朋友，所以也就这样才一步步走下来。
你觉得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在你们做这个电动滑板车的时候，哪一部分是让你觉得最头疼的？
头疼的部分现在正在逐步解决，就是说智能控制这块，
智能控制
这块，这个会牵涉到几个协议的沟通啊，还有就是控制，就是因为几个系统，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不可能自己完全自己，那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现成的厂家提供的标准模块，那我们通过模块之间的打通以及通信之间打通，这个是会有一些，
就所谓的智能控制就是手机跟车的这个连接方面。
对，手机跟车的连接，而且包括就最难的可能是在 Follow Me 的这个功能，目前还是在测试，就是目前还是在测试，但是这个功能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比较好的伙伴在跟我们一起做，就是机器人的这
个。等于说那个在做硬件的时候还是要找一些比较专业的合作伙伴来去做专业的事情，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要自己做的。
对对对，现在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没有一个事情你能够把所有的产业都做掉，那么找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合作伙伴，一方面可以让你少走弯路，另外也节约成本。
没错，
其实技术这一块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东西，因为只是可能你早一点，但很快大家的技术更新，对对，技术更新包括石墨烯的电池两年以后可能量产，对吧，你面临的很多技术革新，这个都是非常快的。
等于说你们还是在那个去抢时间点，然后我们先推出这样的一个产品来。
对对，就是说因为我发现我找不到一个满意的，所以我们的团队所有人都说我们自己做一个吧。
哎，像您一定研究过，就是说那个市面上淘宝卖那种电动滑板车，他们的充电时间大概是多久啊？然后以及
4到6个小时，
它的那个续航里程呢，也是20-30公里。
就是说你用好一点的电池的话呢，差不多也就20公里到30公里，就是你可以加，因为这个你只要加足够多的电池，你跑的肯定足够远，就是说。
这个其实单纯来说，如果你按你这个电动滑板车的定位的话，是最后几公里。其实这个和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时间这个还概念还不太一样，我不是及时去用，我可能我下班完了我充上电，第二天早上我拿着去，然后就去上班，这段到车这段路，然后下了班，然后这段路其实也不远，然后其实这段我没有去必要去买很高档的，对不对？你们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为问题是在电池方面的这个投入成本是差不了多少的，我们只是节约了你的时间，就是说我不是说因为你20分钟的充电我需要花10倍到20倍的价格，可能只是1.1，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现有的电池的一个，对，所以我们只是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的控制对电量的控制能够实时这个提醒你，你的电池的你的设备的如果低于一定范围，它会提醒你去解决，
就是电池的技术没有增加额外的成本。
对对，没有增加太多的，可能肯定是有一点，肯定是有一点。
那您这个自行车是基于这种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台去开发？比如说是类似于这种智能手机的平台，还是说这种单片机的平台去做的？
目前我们用的控件可能是还是单片机的这些东西。那么但后面的我可能会在做这上面做一些升级的改进，就是因为这个会相对可靠一点。因为我不要它太多功能的情况下相对可靠一点，因为我只是解决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行驶的一个东西，然后更多的其实你手机很多都可以干了，你不需要。
对，
什么时候会出啊？
今年肯定会出，
今年肯定会出。
哎，那您我特别有个问题，就是说您从您的 idea 想法然后一直到那个最终产品实现，大概您预估一下这个时间是多久？从最初有这个 idea， 然后到最后这个产品出来。
其实这个 idea 也不算特别新的一个东西，就是滑板车大家也看到很多。那么我从 idea 开始，我们到时开始找各种途径去找朋友、找资源， 差不多到目前来说真正开始三个月吧。
哦，才三个月，
也就是今年年初开始的，对吧？
这么快？
对，目前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正好我们有一些人脉，就是有一些人脉，有一些渠道可以找到比较合适的帮助我们的人来一起去给我们找资源，来帮我们做对接。
OK，
那您就是上市时间预计是几月份？
这个还真不好控制，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从硬件我们到出原型车出来，肯定要测试。包括结构测试等等，这个是省不了的。就是说，这个当中会碰到什么问题，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只能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去把这个事情往前推进。结构上，就是说我们在想一些创新结构，这个就是减重和方便性上面我们还在测试，
okay.
就是还在测试这个部分。如果最后定下来的话，设计上就会比较快。
嗯哼，
就我唯一一个想法就是说太贵了。如果是2000块钱，我一定买一个。
人家没说定价是吧？没说
定价，
听起来很贵，
5000左右，
可能在这个，但是有可能很便宜。等我先
考虑到低配版、大众版，
别弄什么碳纤维
啊，
太恶心了。
对，这个肯定会有啊，这个肯定会有。
哎，就做一下市场调研呗。你们要是电动滑板车，你们会买吗？你们会买多少钱呢？
估计就是2000块钱左右吧，
两千块钱以内
，我有可能会买。
1000左右，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1000块钱2000块以内，你买不到真正你喜欢的东西。你如果把它作为一个长期
大批量生产，也不可
能。不是说大批量，你要看多少的量，就是因为有一些东西的话，它可能成本控制是会在就还没真正达到这个量之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还是这个新的品类还是在往上增长的事。至于到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像现在电动车这样随便个。厂商都可以给你拎出来的，这个我们再努力吧。就是说，但是我希望的是好的品质能够配得起你的使用体验。
你们家有自己专利吗？技术上？
定型以后我们肯定会申请一些，而且因为在专利这块我们有比较不错的美国律师在给我们做这块的规划。
Okay. 怎么样？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啥钱。
我觉得也差不多。就是我在挺期待。去年最火的是滑板鞋哈，我今年能不能出一滑板车让我摩擦摩擦？好，那个这样，我先聊到这儿，我时间也不早了，谢谢沈浩，谢谢郑岩，谢谢胡，参加我们这次节目，谢谢大家，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再见。If you wanted to.If this feeling flows both ways, have to see you go. Was sort of hoping that you'd stay. Didn't we both know that the nights were made?